我叫吴海峰啊，在博物杂志工作。之前因为工作的原因呢，还有一些其他的机会，去过很多次非洲啊。大家应该这个从小就看动物世界啊，包括看书，包括其他的一些渠道，也了解很多非洲的动物。我其实到现在为止去非洲的次数大概有20次了。整个非洲的鸟类的数量大概有超过2700种啊，哺乳动物有超过1100种，这加在一起就是这个3000多种啊。假如我给你们一天讲一种，那我要讲10年。假如我一天讲10种，也要讲1年才能讲完。动物太多了，讲不完啊！所以今天我挑四种猫科动物来和大家分享啊。这个我们其实去非洲看动物啊，是一个和你们在动物园看动物是不一样的过程啊。你比如说我们去动物园看动物，每个动物它都住在固定的展示区域里面，住在固定的房间里面。我甚至不去，我都知道这个展厅它要展出的是什么动物。这个动物是什么？这个动物有几只啊？甚至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？它们这个时候在干什么？我都能知道。但是我去非洲大草原，去野外看动物，我这能看见什么？这情况完全是不一定的。哎，这个就是我当时去非洲 Safari 看动物的一个场景。这个画面当中就有一只猫科动物。这个是2019年的8月份啊，当时角马过河，从河的对岸过到我这边来，上来了之后，本来啊它们走得很慢啊，一边走一边低头吃草，然后突然它们就开始很快的跑。刚开始啊，我没有发现这只狮子，因为我离得也比较远。后来呢，我就这个拿着望远镜，我就仔细的找，发现有一个黄色的东西一点一点露出头来，然后这个狮子就昂首挺胸的坐在凸起的这个土堆上面，去看它的领地啊，去看这些它的潜在的猎物们。那个狮子啊，当时离我非常远，这是我最近一次，就是5一之前4月底的时候去非洲啊看到的一个场景。这个狮子离我们的车非常近，然后走到另外的一个车边上，你也能看出来这个狮子非常的大啊。哎，我刚才拍的这3张照片啊，都是成年的雄狮，它们都是一个狮子在活动。这个狮子一般是集群活动的啊，一个狮群当中呢，一般是由一只雄狮，还有3到5只雌狮母狮子，然后还有这个他们的孩子在一起。平常呢，这个雌狮负责捕猎，雄狮负责巡护领地啊，一是不让其他的这个雄狮进来，把自己老婆孩子抢走，然后第二呢，这个也是保护这个其他的一些猛兽啊，这个防止他们跟这个袭击雌狮和自己的孩子。当然实际野外的或者说真实的大自然就还是有另外一面的啊，所以我们还是得到野外去看。这个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。那天早上非常早啊，大概6点多钟我们就出门 Safari 了。Safari 就是出门看动物的意思。然后这个我们老远就看到一个好像一个大石头一样的东西啊，走近了一看，发现其实是一只死掉的角马。然后当时呢，有一只雄狮啊，威风凛凛，就那个大金毛特别威风，就蹲在这个角马旁边啊，一看就是这只雄狮刚刚杀死的这个角马。然后正当我举起相机我要拍的时候，这个雄狮就走了。哎，如果要是你这时候会有什么疑问啊？他怎么不吃？他怎么就走了？对吧？那你这肯定费了半天劲抓的猎物，你要走了，这最后一会儿要是别人给吃了怎么办呀？哎，我也很奇怪。后来我们就在那儿等了一会儿，这个雄狮就越走越远，然后消失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了。然后等了一会儿，过了大概10分钟，就来了一只雌狮，带着3只小狮子。那个小狮子从头到尾啊，大概也就这么长，它的年纪应该是不超过2个月。然后又等了5分钟，又来了单独的一只雌狮。又过了几分钟啊，又来了2只雌狮，还带着几只小狮子。然后呢，这些雌狮和小狮子就在这个地方等了一会儿啊，大概从雄狮离开到最后大概过了半个多钟头，雄狮也没来，然后所有的其他的狮子都来了，然后他们就开始吃这个角马了。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和刚才我们说典型的狮子的社会结构，说是雌狮捕猎，雄狮守卫领地的情况就不一样？那现在这是发生了一个什么情况啊？这雌狮还带着那么小的小狮子来。我刚才咱们最开始说的那个雌狮捕猎的那个情况啊，是他没有带特别小的孩子的时候啊，大家都所有的狮子都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况。但是到了这个繁殖季啊，所有的这个群里面的雌狮会在相似的时间里面这个怀孕和产崽，然后呢，他们产崽的时候大家就不在一起生活了啊，就会分散到领域的其他的就是这个的一些大的灌丛里面，就大家就单独活动了，到一个大的灌丛里面啊，把自己躲起来，生出来的小狮子把小狮子也藏在里面啊，这样来保证它的一个安全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的雌狮其实是非常辛苦的，它既要给孩子喂奶，它也要自己去捕猎 啊，不过好在啊，在这个时候，这个雄狮呢也会说帮着雌狮捕猎啊，抓到猎物之后，等于说就去告诉这些老婆们说啊，我今儿抓的猎物了，你们不用自己抓吃的了，快来我这儿吃吧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。所以说，我们有时候在书本上看到的东西啊，它不是一个事情的全部啊。如果你要想了解这个东西更多一些，啊，然后有机会的话，还是要自己真的走到野外去，或者真的去观察。啊，去直接的接触这些东西。当然，这个非洲的猫科动物非常多啊。我之前最厉害的一天啊，就是我最近一次去4月底去的那天啊，那一次一天就看到了4种猫科动物啊。这第二种呢，就在这个画面当中。当时，我们这个车，因为每个车都有这个对讲机，司机他们之间交流啊，就是当地说的那个话叫斯瓦希里语啊，我也听不懂，反正。他们交流完之后，司机就开得飞快，然后就赶到了这个地方。哎，到了这地儿，那这什么猫科动物？它在哪儿啊？我把这个图放大一下啊，我们来看。这个物种的正式中文名叫做豹。你看，我当时发现这个豹的时候，它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姿势啊，它就是胳膊，这叫什么？这是叫趴着还是叫骑着啊？就是这样的一个姿势。然后，因为我们之前看到的狮子，很多时候都在地面上活动或者躲在灌丛附近，但是我看到的豹啊，很多时候都是在树上活动。然后，但是说实话，就看见这么一个东西，还是挺不容易，而且挺激动的。我大概每去2次非洲才能看到一次豹，而且当时的情况就是离得非常近，所以我就一直在拍照片。然后过了5分钟之后，这个司机就说要带我们走，然后我们就走到一半，旁边的那个车的一个司机跟我们说呀，说这个树上其实不光有刚才看到的那只豹，还有另外一个动物，在这个最右上角啊，看到了吗？一只瞪羚，哎，羚羊，看到了吗？这是它的头，看到了吗？哎，为什么用了这么一张你们看不太清楚的照片啊？是因为当时我们必须得走了，然后我也没有机会再拍照了，所以就翻了翻之前的照片，找了一张相对这个能清楚一点的。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，说为什么这司机不让你拍，我们得走了？是因为我们在的这个，我去的这个地方是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，然后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的，比如说看到这个大型猫科动物的时候，你看它的时间不可以超过5分钟。然后你离它的距离不可以近于25米，然后同时看这个东西的车不可以超过10辆。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规定啊？你说我从中国坐飞机坐10多个小时飞机啊，花了好几万块钱去了之后，你就让我看5分钟，这还没有动物园看的时间长呢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它算是大明星，对吧？谁去了都想看。如果大家所有人都拥在那个周围的话，大家也都看不好，同时也会对这个动物造成很大的干扰。它假如说它要下来捕猎，或者下来找它的孩子、找它的同伴，它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活动了。啊，之前在斯里兰卡啊，在亚洲的一个国家斯里兰卡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。当时也是，人们在那个保护区里面发现了豹，然后司机呢通过对讲机啊，可能喊来了几百个司机，大家都在看那个豹，然后这个豹就非常紧张，它就想往外跑，突出这个车的这个重围，但是在跑的过程中。啊，因为就你想，它呲溜呲溜或者，人也不太容易看到它。然后当时有一个司机就不小心把斯里兰卡的那个豹就给压死了。后来斯里兰卡就不让大家用对讲机来交流，说我这儿发现了什么动物。所以在肯尼亚现在执行这个保护动物啊、观察动物的这个规则也是特别的严格。然后你看这个豹，它是不是就比那个狮子要小很多了，是吧？你看它的身体蹲在那儿的时候，就跟这个车轮的高度差不多，刚才的那个狮子就要大很多。下面我们来看第三种猫科动物啊，这个动物叫做猎豹，这北京动物园也有，大家肯定也都见过。那这个猎豹和豹有什么区别啊？就我看见它，我怎么知道它是豹还是猎豹啊？左边的这个豹啊，它的这个脸就全是点儿，然后这个右边的这个猎豹啊，它的脸上在眼睛下面就像流眼泪的这样的痕迹，它有一道黑线，看出来了吗？这个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斑纹啊，你就不管它是公的还是母的，是小的还是老的啊，它都是这样的。而且呢，为什么管左边的刚才讲的那个叫做金钱豹啊？是不是它的这个躯干上、它的身上的花纹有很多空心的黑圈啊？是不是像金钱一样啊？所以叫金钱豹啊，为什么叫花豹啊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但是咱们刚才讲的那个第三个动物，那个猎豹，它就不是这样，身上的花纹斑点全部都是实心的斑点。一个是脸上有没有像流眼泪一样的痕迹，另外一个是身上的斑点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。这两个办法来看，它是花豹还是猎豹啊？ 我去了这么多次啊，去了24次非洲，我只见过一次猎豹捕猎的场景，是在肯尼亚北部一个叫做桑布鲁的保护区。当时那天早上也是非常早，7点多，我们正在餐厅吃饭呢。我们那个餐厅啊，是一个就是没有墙，就开放式的那种，是在一个小山坡上面。然后呢，我们正吃着呢，餐厅的一个服务员就把我叫过来，他说：“我看远处非常远的地方有两只狮子。”后来我因为我正好带着望远镜的，我就去了，他就一直在给我指，说特别远，大概500多米，可能甚至更远的地儿。我就拿着望远镜，我都找了半天，反正就非常非常远，非常非常小，我甚至都数不清楚那到底是几个，因为它太远太小了。后来我们就赶紧吃饭，然后赶紧开车就过去看了。到了那儿之后，发现它不是狮子，其实是猎豹。虽然那个服务员他说的不对，但是他的视力啊仍然是非常厉害的。所以这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啊？要想看得多、看得远，小朋友们还是得保护视力啊。然后到了这个地儿之后呢，当时是4只猎豹，最前面的这一只是一个妈妈，后边3只半大的这是3个孩子。然后你看他们就在往前走，这肯定是有一个什么情况要发生啊！他们的前方就是这一群动物，中间的这个就比较大的啊，跟其他的不一样的，这是一只直角长角羚 Oryx 啊。另外的那一群呢是黑斑羚啊，英文名叫 Impala。然后当时我就想，我就问我们一起的小伙伴啊，我说你们猜猜他会抓谁？是抓那大的还是抓那小的呀？小伙伴们还没来得及回答呢啊，那个第一只的那个妈妈那个猎豹就嗖就跑出去了，非常非常快啊。然后因为这也有很多那个灌丛，他就这个动物在前面跑，然后那个猎豹在后边追，就经常是我都跟不上他了，我都追不上它了，然后大概追了可能得有100米左右吧，猎豹妈妈就抓住了它的猎物啊，实际上是一只黑斑羚，而且不是那个成年的大个的黑斑羚，哎，是一个幼崽，你发现了吗？其实这些基本都是成年的黑斑羚啊，我甚至在这张照片里我都没有发现这个黑斑羚宝宝在哪儿，然后它就抓住了这个黑斑羚的宝宝，而且呢，当时这个妈妈抓这个孩子的时候，它不是像说狮子或者是花豹那样，他手的力气非常大，他可能一下他就能把这个猎物给打晕了，或者是一下咬穿他的气管，让猎物很快死掉。不是这样，这个猎豹妈妈呢，就一直咬着这个小黑斑羚的脖子。你发现这个猎豹妈妈的嘴，这个下颌的长度其实也不长，是吧？有一个词叫狮子大开口，狮子的嘴很大，下颌很长，能展得非常的大，但是猎豹不能，它只是浅浅的咬住了这个黑斑羚的脖子的这个边缘的位置，而且当时这个小黑斑羚也是一直在动啊，大概咬了5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，这个黑斑羚才完全的死掉。这个猎豹妈妈啊，它没有吃这个猎物，而是到一边歇着去了，因为跑100米真是飞速奔跑，非常的累，那5分钟都没让它这个喘够气儿。然后呢，就这3个小的猎豹啊，就把这个黑斑羚给分食掉了。那你们猜猜，这个猫科动物，这些大型猫科动物在吃猎物的时候，它们先吃哪儿啊？它们最爱吃哪个部位？我听到的绝大多数答案都是内脏啊，因为这个腹部的就答案是这样的啊，因为腹部的区域没有骨骼的保护，相对的比较容易开膛破肚。如果它要是吃这个腿儿的话，还得撕那个肌肉，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的。因为这个场面说实话有点血腥啊，所以我就没有给你们看那个特别具体的图啊，这是当时3只小猎豹在吃这个黑斑羚的场景。然后这就是前面3种猫科动物啊，下面这是第4种猫科动物，也是在树上，但其实它本不应该在树上啊，它是一只叟猫。叟猫的叟啊，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数学的数啊，本意是这个水边草木茂盛的地方，就说这个叟猫它是经常在这个水边草木茂盛的地方活动。那这个叟猫，哎，它其实是被拖上去的，而且已经死了。你们猜猜这是谁干的？实际上是豹干的啊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2种动物，就是花豹会上树的那个动物啊。这个本是同根生啊，但是因为这些动物它们都是机会主义捕食者，都是抓到什么猎物都有可能去吃，它也不管你这叟猫是不是我的小兄弟啊，不管，就把它抓到树上去把它吃掉。当然这最后只剩一个皮张了。那真正的叟猫是这个样子啊，就感觉就像一条猫一样，你看它是不是就生活在这个草木很高的地方？这个呀，是当时它就是站在一个相对高一点的小坡上，而且挺起来了看我们，我才能拍的相对的这么清楚。但是如果它稍微一蹲下来，或者真正到那个草茂盛一点的地方，你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它。这个叟猫的体型相对就要小一些了，比我们那家猫稍微长一点，但是要瘦很多。 大概有这么大。这个叟猫它也是食肉动物啊，它也是猫科动物，它就会抓一些老鼠，包括兔子、野兔，包括一些大型的鸟类，比如说鹧鸪，还有珍珠鸡、盔顶珠鸡这些啊。猎物就要比刚才的那三种猫科动物要小很多。我刚才给大家详细介绍了非洲四种常见的猫科动物，实际上还有很多体型更小的猫科动物，它们更不容易见到，生活在可能更偏远、人们更不容易到的地方。总之，这个非洲的猫科动物其实非常的多，大家同样都是猫科动物，同样生活在马赛马拉这片稀树草原上，那大家怎么避免竞争能和谐相处呢？这四种猫科动物本身的体型大小不一样，大家的身体结构也有所差异，你体型越大的动物，你有能力抓大的猎物，但是你也有能力抓小的猎物，但是对于那些体型小的动物，那你就只有能力抓那些小的动物，对吧？这是第一点，就身体大小和结构上面的差异导致的。然后第二点原因呢，就是大家栖息的小的环境有一些区别。你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狮子，还有第三个讲的那个猎豹，大家都生活在相对平的开阔的地方，是不是？第二种讲的那个豹在树上，是不是在稀树草原的树上面或者是茂密的灌丛里面，当这个豹抓到猎物之后啊，为了避免和其他的猫科动物产生竞争，我会把吃的挂在一个你们不对，挂在大树上，挂在你们不来的地儿啊。对于刚才讲的第四个猫科动物，这叟猫也一样，你们不生活在高草里，那我就生活在高草里。就是大家这个具体的生活的小的生境也是不一样的，而且这四种猫科动物它们的这个活动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猎豹啊，就完全是白天活动的动物，然后像狮子呢，就主要在夜晚活动啊，夜晚捕猎。比如我当时看的那个捕猎的场景，就是早晨六七点刚捕完猎，说明它就是在夜里捕的猎，是不是？然后对于像豹和叟猫来讲，它们是全天都会活动啊。正是通过这些不同来避免相互之间的竞争啊，这就让我想到，这将来你们要考大学啊，这个现在比较热的学科，比如什么经济啊，或者是计算机啊，有很多热门的学科。那你比如说我当时，我就不考那些热门的学科，我就考了一个生物啊。后来考读研究生的时候，我读的专业是鸟类学，就没有人和我竞争啊。我现在过得也挺好，所以大自然是我们的老师啊，也会给我们一个启示啊。当然前提得是你多去观察大自然，多去了解他们，有多一些自己的思考，才能获得更多的启示，好不好？那我今天的分享就说到这儿了，谢谢大家。